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军队炸毁俄罗斯三座大桥，普京视察部队准备出征。美国提供菲律宾5亿对外军事融资，推动同盟现代化。菲律宾前华裔市长潜逃，被控勾结中国犯罪集团被调查。中国南北水灾，广东河流缺堤。台湾总统警告中国扩张威权主义的对象不限于台湾。美国上诉法院重启谷歌私隐集团诉讼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乌克兰跨境反攻俄罗斯领土行动今日进入第三个星期，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横跨俄罗斯西部塞姆河的三座大桥都被乌克兰军队炸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星期二同地方官员会面之后表示，乌克兰军队入侵库斯克地区以来，已经掌控了1263平方公里和93个村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会晤西尔斯基之后发影片声称，乌克兰军已经在库斯克地区达到设定目标。俄罗斯紧急事务部星期二下午表示，过去24小时内已经有500多人离开危险的库斯克地区。自从乌克兰发动攻击以来，已经有超过122000人逃走离开库斯克州。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车臣领袖卡迪罗夫星期二视察准备出征乌克兰的车臣部队和志愿军，这是普京13年来首次前往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共和国。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冲突风险越来越大。菲律宾和美国国安顾问通话。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三发表通话内容指，该国国安顾问阿洛和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星期二通话，两人就中国军方在黄岩岛空域和尖滨礁海域的非法侵略性和危险行动表达关注。阿洛在通话中感谢美国政府对非美同盟的坚定承诺。沙利文就赞扬菲律宾没几耐之前和越南举行联合海岸防卫演习，扩大同理念相近国家的海事合作努力。白宫发表的通话内容指出，沙利文和阿洛讨论美菲同盟长期正面的走势，包括美国提供给菲律宾5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协助菲律宾推进武装部队和海岸防卫队现代化。沙利文谴责蓄意冲撞菲律宾的海防队船舰，强调菲律宾的船舰当时在自己专属经济区合法航行，同时重申美国对非美共同防御条约 MDT 的坚定承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三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调查被控和中国犯罪集团有挂钩的前华裔市长郭华平如何潜逃出菲律宾。菲律宾总统反组织犯罪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说，郭华平上个月持菲律宾护照前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个月又前往印尼。小马可斯星期二下令注销郭华平的菲律宾护照，并且在星期一警告有些人会人头落地。菲律宾丹禄省班班市市长郭华平被指控同一个涉嫌洗黑钱、网络诈骗、人口贩卖和非法拘留的犯罪集团有关联。菲律宾当局3月突击检查在郭华平私人土地的一个占地80000平方米、以中国人为主的离岸赌场。参议员洪替韦洛斯曾经在国会质疑郭华平是中共资产，亦即是中共特工。中国近期多地都深受水灾危害，辽宁省建昌、广东省广州和梅州都发生水灾。中共气象台发出暴雨蓝色警告，话当地时间8月21号下午2点至22号下午2点，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短暂时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东有河流缺堤，辽宁省葫芦岛录得破纪录的雨量，当地河水暴涨，农田和村庄都受到严重破坏，多个乡镇一度和外界失去联络。而在绥中，部分地区的电力通讯中断， 有民众被洪水围困，受大雨影响，辽宁省过百班列车停驶。星期一，河南安阳、鹤壁、新乡、周口同开封等多地再次发出暴雨警告，局部地区仲发出土石流同山洪警告。在过去的星期六，包括北京、天津等中国北部、东部、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引发泥石流同山洪。另外，由于当局无预警泄洪，农村受灾严重。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星期三在台北举行印太安全海达格兰年度论坛，对参加论坛的11个国家的政治家同学者说，中国日益增长的权威主义不限于台湾，中国经贸施压的受害者亦都不是只有台湾，中国是企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因此民主国家需要更加团结，采取具体行动，互相合作，才能够抵抗威权主义的扩张。赖清德当日还提到，中共政府和俄罗斯在南中国海、西太平洋和日本海的联合演习，说中共的军事扩张主义在其他地方亦都很明显。他说台湾不会被吓到，我们将会承担起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的责任。赖清德曾经多次向北京提议恢复在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中断的对话，他星期三又重申，只要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我们愿意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美国上诉院决定重启谷歌浏览器私隐集体诉讼案。谷歌浏览器 Chrome 的用户提出集体诉讼，说他们在没有选择将浏览器和谷歌账户同步的情况下，谷歌未经许可收集了他们的个人资料。该案件被下级法院驳回，随后案件上诉到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3票对0票驳回了下级法院法官的裁决。下级法院法官裁决说，谷歌的私隐政策准许数据收集，无论原告使用哪一种浏览器都会收集他们的资讯。在星期二的裁决，巡回法官米兰史密斯表示，下级法院法官的这种讲法是错误的。史密斯说，谷歌进行 Chrome 推广的时候声称他有私隐政策，他通过暗示除非用户打开同步功能，否则某些资讯不会发送给谷歌，但是用户不一定会明白他们同意了有争议的数据收集。
根据以色列军方和总理办公室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以色列19号晚间在加沙南部金尤尼斯地区寻获6具人质遗体。根据声明内容，以色列当局已经通知死亡人质的家属，代表多数人质家庭的人质家庭论坛对上述消息表示欢迎，同时再次呼吁政府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交换俘虏协议。人质家庭论坛表示，只有透过谈判达成协议，才能够立即释放其余的109名以色列人质，政府必须在调解人员协助之下，尽其所能地敲定目前谈判中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亦都强调，政府将继续努力营救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他表示，以色列将继续尽一切努力营救所有人质，无论他们是生是死。自乌克兰今个月6号出其不意地越境特扎库斯克地区，虏获一批俄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目前希望能够藉此迅速换回一些遭俄罗斯俘虏的乌克兰士兵。莫斯科当局之前透露，俄罗斯手上大约有6500名乌军。泽连斯基日前表示，这一项行动已经成为乌克兰在营救被俘乌军过程中的最大投资，这个是我们虏获最多俄罗斯战俘的一次行动。乌克兰说，有大批俄军在这一场攻势中投降，据报有几百人，法新社要求和一些俄罗斯战俘接触，这一些俄军士兵被关押在乌克兰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苏米地区。尽管乌克兰守卫就站在附近，但这些被俘虏的俄军似乎并没有在遭受胁迫的情况下和记者对话。 一名22岁的俄罗斯战俘说，他是义务兵，当乌克兰军队攻打过来的时候，他和其他同袍简直就是被俄军的指挥官被抛弃。他坐在牢房内说，原本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好，然后这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让所有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目前已经募得约5亿美元的竞选资金。这一个前所未见的募款能力，似乎反映捐款者对11月5号大选的热情。据四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说，自从贺锦丽7月21号投入竞选以来，短短一个月就已经募集到这一个金额，而且竞选资金对投放广告和催票至关重要。这一些行动不仅有助鼓励民众走入投票所，而且能够说服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倾向哪一位候选人。而现在总统拜登退选让言，由贺锦丽接棒参选之后，捐款如洪水般涌入民主党阵营。今个礼拜，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登场，贺锦丽现身会场，并敦促选民在11月大选支持他和他的副手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美国总统大选无党派参选人小罗伯特·金乃迪的竞选拍档在一份星期二上传网络的专访中表示，小罗伯特·金乃迪正是思考终结选战，改和共和党竞争对手川普联手打拼。小罗伯特·金乃迪竞选拍档夏纳汉表示，作为独立参选人，他和金乃迪都冒着瓜分川普票源的风险，导致民主党政府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沃尔兹在11月大选坐收渔人之利。他告诉加州洛杉矶媒体 Impact Theory 说，亦说我们现在一走了之，然后加入川普行列。当问及他们何时会做出决定，他并没有说明。根据星期二在社群 X 平台上发布的另一则声明，小罗伯特·金乃迪写道，与往常一样，我愿意同任何政党领袖对话，来到进一步推动我40年服务生涯和这一次出马参选的目标。针对这项报道，川普当日在密歇根州造势时，亦都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话，他喜欢亦都尊敬小罗伯特·金乃迪。川普说，我不知道他在这里考虑退选，但如果他们确实在这里思考这件事，我当然持开放态度。星期三，前总统川普将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户外造势活动，这个是他一个月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遭遇暗杀未遂之后首度举行露天造势活动。美国媒体引述维安和竞选工作人员讲法报道，这一场造势集会星期三下午将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伯勒一座航空博物馆举行，有关单位正是加强安全预防措施，包括在这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讲台周围使用防弹玻璃。川普上个月14号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造势活动上遭枪手从屋顶开枪，川普又以遭子弹击伤，人群中有一人遭波及丧命。华盛顿观察家报星期二引述掌握维权行动第一手资讯的知情人士指出，维安细节包括计划让川普在阿什伯勒集会上在特殊透明防护玻璃屏障后方向数以千万与会者发表谈话。美国一群跨党派国会议员星期二呼吁拜登政府加强审查在中国进行的美国临床试验，因为知识财产权有遭窃取之余，维吾尔人亦都有可能被迫参与其中。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特别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什纳穆希表示，美国制药公司过去10年间和中共军方营运的医院合作， 進行數百項臨床試驗，其中包括在中國維吾爾族少數民族聚居地新疆進行。穆勒納爾和克里什納穆希在致函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局長克里夫的信中寫道，鑑於該地區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的壓制和醫療歧視，在新疆進行臨床試驗存在重大的倫理問題，他們呼籲拜登政府能夠進行更廣泛的調查。